弟兄姐妹，主内平安。让我们翻开约翰福音第十章。我们要继续来看耶稣是谁。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更加要了解耶稣是谁，里面深藏着一个非常深的一个奥秘。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一段呢，其实是在耶稣是好牧人的后半段，有时候看起来好像不是很明显，不像是备受重述的一段经文。在这里我们要看这段经文，而且要了解耶稣到底是谁，里面深藏着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奥秘。让我们来看22节，我从22节开始读。在耶路撒冷有献殿节，是冬天的时候，耶稣在殿里的所罗门的廊下行走，犹太人围着他说，你叫我们犹疑不定到几时呢？你若是基督，就明明地告诉我们。耶稣回答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们不信。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事，可以为我做见证。只是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我与父原为一。我暂时读到这里，让我们一起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今天早上带领我们来到这里敬拜你，听你的声音。主，求你敞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你在这里要动工，这里要在我们的心里让圣灵自由的运行。在这里我们能够来聆听你的话语，不是看到我，不是听到我，乃是听到你的声音。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很快的，我们已经来到大斋节第五个主日。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在这一段时间花一点时间进食祷告，思想主耶稣上十字架这段道路呢？再过两个星期就是复活主日，我们是否有预备心？我常常跟年轻人这么说，节期对我们的生命非常重要，教会节期呢，对我们信徒的属灵生命更是重要。因为我们每个星期来到教会，可能已经是一种很习惯的一个心情感觉，就是每个主日这一段时间我们来崇拜，崇拜之后回家，拜一到拜六我们忙忙碌碌工作，有的就念书，就是人生好像就是如此嘛。所以即使复活节来到，可能也没有觉得怎么样啊，没有什么好感恩的，因为我们就没有那个生命里面没有跟着思想耶稣基督在这之前的那一段苦行之路，他上十字架到底付出了什么代价。在这段时间呢，禁食祷告是一种比较明显的一个属灵操练。但是由于宗教改革后，许多教会要避免他们靠自己行为得救，或者律法主义的这种错误思想，他们刻意不推行这样的一个克己或者带有这个修饰的这种色彩的活动。然而过犹不及，一来我们教会呢就会失去 一种推动属灵灵性操练的时机，二来呢，个人也会失去一种生命重新整顿的一个机会。特别是想到我们这些比较忙碌的新加坡人，我们随着社会的整个那个节奏那个快速，面对种种的压力，我们加快脚步，我们往往失去了内心的需要，我们淡忘了我们生活原本需要的需要改变的内心。节期在约翰福音这本书里面，这本福音书呢是特别受重视的。在第二章我们看到它有逾越节，第七章有祝棚节。今天这段经文，他一开始，耶稣、约翰就给我们了有这个献殿节，他把背景、时间、地点、人物，他们之间的一些对话，他们讨论什么东西都写了出来。我们看第22节，在耶路撒冷有献殿节，是冬天的时候。所以我们知道那段时间是冬天，他们在过一个节日叫做献殿节。耶稣在哪里呢？哦，耶稣他在圣殿所罗门的廊下行走。接下来犹太人围着他，就问他一些问题。首先我们要先来认识献殿节。有时候你们的圣经版本可能就写修殿节，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节日呢？大概每年的年底到现在呢，这些犹太人还在庆祝这一个节日，他们都会守这个节日，一共守了8天的时间。它的来源是因为在公元前168年的时候，当时有一个叫安提阿古斯的叙利王，他逼迫犹太人，并且做了一件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他派人进入了耶路撒冷的圣殿。你知道耶路撒冷圣殿对犹太人说是非常神圣的，这就是这个最神圣的地方。他派人呢进入那个圣殿，献了一头猪。对犹太人来说，这是极大的侮辱。这是一个，因为他们对猪最重要来说是不洁净，他们不能吃猪肉，更不能碰猪。后来在村庄外有一个老祭司，他的儿子叫马加比，带领了反抗军成功了打败了叙利亚人，把他们赶出境，光复了他们的土地。为了纪念这光荣的历史事件，他们庆祝了献殿节。我们看24节，犹太人不怀好意地围着耶稣问：你叫我们犹疑不定到几时呢？如果你是基督，就明明地告诉我们。诶，你怎么会说他们是以不怀好意的呢？你怎么看得出他们的态度是以一个不怀好意的态度呢？可能他们只是在很无辜的在询问你到底是不是基督，你就告诉我们吧。但是我们看在这一段犹疑不定，它的原文希伯来文有这一个另外一个比较深入的意思。它的意思是说，你把我们的命拿在手里，你把我们的命夺去捏在手里，要到什么时候呢？就是真的是在这一段我们看到犹太人他们问耶稣，到底你把我们 的灵魂悬挂在那里要到几时呢？我们看这一章的前几节，18节，耶稣说，没有人夺我的生命是自己舍的，我要舍身救你们。 他要舍身救我们。犹太人在这里是引用了耶稣的词汇，为耶稣你要把我们的命夺到什么时候呢？你要我们犹疑不定到什么时候？犹太人他在问什么问题呢？犹太人问，如果你是基督，你就明明告诉我们。他们只是在问耶稣是不是基督。可能对于我们来讲，我们有点不明白，诶，耶稣基督不是连在一起的吗？耶稣，我们好像每次都说，哦，耶稣基督嘛，就是好像就是耶稣这一个名字嘛，耶稣是一个名字，但是基督是一个身份。基督是指什么呢？基督是指救赎主的意思。所以他们在问，如果你是救赎主的话，你就明确地告诉我们吧。耶稣就回答他们，这句话非常重要。耶稣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们不信，我奉我父之名行的事可以为我做见证。换句话说，他们不明白，他们不知道耶稣在讲什么，不是他们缺少了什么资料什么知识，他们是缺乏了信心，他们不信。耶稣已经告诉过他们，他们不信。耶稣不但说了，而且也做了，我奉我父的名为我做的事做见证。你们都看了，你们都听了，却仍然不信，为什么还是不信呢？当时的犹太人，他们固定的守节，在殿里敬拜，他们熟读律法，但是他们仍然不信耶稣。他们来到圣殿，他们来到主敬拜的地方，他们认得耶稣，所以把他围起来。他们知道耶稣是谁，他们听过耶稣传的道，耶稣讲的道他们也听过好几次。耶稣说，你们见过我所做的事情，也该信我。所以他们也听过，也见过耶稣所做的一切事情。然后耶稣说，你们不信我，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但是如果说我懂了这些事，我从来没有悔改，我从来没有用信心接受耶稣在我心里做我救主，我们其实跟当时的犹太人就一样，我们来到圣殿，听过耶稣，看过他所做的一切事情，但是耶稣说，他们不信，他们不是我的羊。之后，耶稣说了三样非常肯定的话，我赐给你们永生，你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中把他们夺去。所以如果你是主的羊，你信他的话，不管天上或地下，没有任何人可以使你失去救恩。这是耶稣给的一个保证。为什么耶稣可以给这样的保证呢？29跟30节，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我与父原为一。因为天父把羊赐给了耶稣，在这里怎么形容这个天父呢？天父是比万有都大，天上地下没有人比他更有权柄。父就是我，我就是父，没有人能够从父的手中把羊夺去，没有人能够把羊从耶稣的手中夺去。这是他给我们永生的保障。所以很多时候，很多人喜欢问，哎，是我们抓紧着耶稣呢，还是神抓紧着我们呢？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是神在抓着我们，我们是在神的手里， 谁也不能从神的手中把我们夺去。也不是说，哎呀，我原来信心很刚强，现在信心软弱，松手了。我们不是靠着自己的信心力量抓着神。我们信主的时候，你就在基督里。只要我们在基督里，我们不管碰到什么多大的问题，我们不会失去救恩。即使软弱跌倒，永永远远还是神的儿女。接下来发生了一些事情，我们看31节，犹太人他们又要拿起石头打他。这个又要表示已经不是第一次了。32节，让我开始从32节念到38节。耶稣对他们说，我从父显出了许多善事给你们看，你们是为哪一件拿石头要打我呢？犹太人回答说，我们不是为善事要拿石头打你，是为你说健忘的话，又为你是个人反将自己当神。耶稣说，你们的律法岂不是写着我曾说你们是神吗？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若那些承受神道的人尚且称为神，父所分别为圣又差到世间来的，他自称是神的儿子，你们还向他说你说健忘的话吗？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我若行了，你们纵然不信我，也当信这些事，叫你们又知道又明白，父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面。这时候我们碰到了一些挺难了解的一个经文。有时候我不知道你们读圣经的时候会不会造成你们一些困扰。其实如果你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感到有一些困扰，其实是一个好事。为什么呢？这表示你们读圣经是比较读的比较仔细一点，比较透彻一点，而不是读过就算了。当你们碰到一些问题的时候，你们可能会在小组里面讨论，问传道牧师长子们，这句话为什么这么说？这个经节到底是什么意思？有没有人，你们当中有这样的一个困扰？你们有没有在困扰时候会去问牧师传道呢？没有，看来你们都很聪明。这困扰呢，是出自于耶稣的解释。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说呢，不是一个困扰，他们一听就会明白。但是我们现在的人听了，可能一头雾水。为什么呢？第34节，耶稣的解释：你的律法岂不是写着，我曾说你们是神吗？诶，神怎么会说人是神呢？我们明明是人，他怎么会说我们是神呢？犹太人，他们每天，到现在的犹太人，他每天都在背诵诗篇。他们大概把一个月的时间，把整本诗篇150篇都读完。这是一个他们从小就养成的习惯，所以在这一段经文对他们非常了解，他们背过念过。我们看耶稣这句话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看诗篇82篇第6节，诗篇82篇第6节这么说，我曾说你们是神，都是至高者的儿子， 哎，这里是耶稣所说的，就是律法书，它指向着诗篇这一段经文。我曾说你们是神，都是至高者的儿子。原文希伯来文呢，有一个上下平行句的原则，上面跟下面是一样的意思。你们是神，跟至高者的儿子是一样的意思。这是什么意思呢？你们是神的儿子，是神的儿女，你们在神的里面，你们有神性，所以你们跟神可以沟通，但是你们不是神本身，你们是神的儿子。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若那些承受神道的人尚且称为神，当初那些承受的道的人是谁呢？就是那些把神的话语，神把他的话语赐给了当时的以色列人，所以他们有神的话，他们有律法书，所以那些承受神道的人尚且称为神。耶稣呢？耶稣是父分别为圣的人，又差到世间来的，是神的儿子。你们还认为他在亵渎神吗？你们还说他是在说健忘的话吗？所以如果圣经的话成立的话，普通人都可以被称之为神，何况是耶稣，他是神的儿子，当然更可以称为神了。在这里弟兄姐妹，我们要一起来理清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有人这么说，好像在圣经里没有人，耶稣没有讲过他自己是神，但是今天我们要读了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要重新思考这个问题，耶稣有没有说过他自己是神呢？当耶稣讲完这句话的时候，犹太人听了，愤怒里要拿起石头打他。对他们来说，他们听得一清二楚，明明是人，却把自己当作神。所以对犹太人来说，耶稣已经说了，耶稣已经做了，他说他自己是神，他与父原为一。耶稣自己说，我与父原为一。耶稣自己宣告，我跟父神是同一个，他就是神，所以他本身知道他是神。当时的人对这件事情一点误会都没有，以致要打死他。我们现在的人不能失去这个真理，我们要知道耶稣基督清清楚楚切切实实的有说他自己就是神。所以有时候一个问题就是，耶稣基督我们要怎么信他呢？有人说，哎呀，他是一个伟大的老师，我看他的教训不错嘛，每次听到那个登山宝训的时候，对我们做人做事好像挺有帮助的啊。可是讲到他是神那一方面，好像不太相信。那我们可以不可以说，哎呀，耶稣我信你一半，人的那一部分我接受，神的那部分那个可能是你骗人。我们就会跟犹太人的态度一样，明明不是神把自己当作神。假设如果我们认为耶稣是在骗人的话，真的是不值得信靠他，更不值得再相信他所有的事情。但是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已经告诉我们他就是神，我们要来信他。后来他们要抓拿他，但是他是逃走了，因为他的时间还没到。我们看最后三节，这里也有非常重要的 一些真理我们需要去看。最后三节，第四十节，耶稣又往约旦河去，到约翰为他施洗的地方，就住在那里。从耶路撒冷跑到约旦河外面去，有许多人来到他那里。我们看下面这句话，就是非常重要的。他们说，约翰一件神迹都没做过，但约翰指着这人说的这一切话都是真的。在那里信耶稣的人就多了。约翰一件神迹都没行过，我们当中有几个人行过神迹呢？我们当中可能很多人都在羡慕其他人，哎呀，看过好像那个可以行神迹，那个也不可以可以行神迹，我自己可能就只是一个普普通通。我们中间我们都是神的儿女，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行过一个神迹。但是接着圣经说，约翰指的这人，耶稣所说的这一切，关于这个人的一切都是真的。许多人之后就信了耶稣。约翰说这一切关于耶稣的事情都是真的。我们也可以做约翰，我们指着耶稣所说的都是真的。这是圣经给我们的一个榜样，我们可以做耶稣的见证人。所以这一段话最后非常重要，约翰指着这人，我们注意这段话，就是说约翰指着这人，指着耶稣。我们将这一些，有时候我们听一些证证，好像把人都指到我们自己来了，哎呀，我这么顺利，我这么好，我这么伟大。但是这里说我们是要把人带领到耶稣的面前来，我们的那一个指标呢，应该是指着耶稣，我们不是指着自己。那么信耶稣的人就多了，我们要指着耶稣，把他的丰盛恩典跟人分享。所以当我们指着耶稣的时候，信耶稣的人就多了。所以今天我们要看到耶稣在这里已经实实在在的说明他是神，我们是他的羊，我们是他的羊，作为他的见证人，我们要把我们的生命活出，指向耶稣，信他的人就多了。让我们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在这里让我们真的看清楚你是谁，求你让我们更加的积极的活着，每天如何懂得来操练我们的属灵生命，更加明白你的心意，更加的明白来认识你到底是谁。你在我们的生命要改变我们，你因为你认识我们，我们是你的羊。求主你加添我们力量恩典，让我们在今生今世活着的时候，我们能够听你的声音，行走你的道路。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